3月20号，距离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行动刚好过去三周，但这三周时间世界似乎已经面目全非。布伦特原油突破110美元每桶，黄金单日暴跌近 3%， 全球股债双杀，美联储按兵不动。就在昨天，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出了一句让市场窒息的话，如果通胀持续高企，不排除重新加息的可能。此前市场一直在压住降息，有人压两次，有人压三次，结果鲍威尔昨晚这一句话直接把这些压住全部砸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美联储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让我们从头梳理一下。2月28日，美以联合发动空袭，开战12小时内完成近900次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高官身亡，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斩首行动。美以显然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按照最初的预判，这应该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现代战争，用美以的空中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导弹库、防空系统，然后逼伊朗谈判，前后不超过三周。川普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开战后他多次公开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战争从来不按计划走。第一周，伊朗防空被打残，海军被打残，空军几乎全军覆没，核心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清除，但伊朗并没有崩溃。哈梅内伊死了，他儿子穆杰塔巴在3月8日就接任了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在运作，弹道导弹还在飞，霍尔木兹海峡也被其封锁。第二周，伊朗启动真实承诺四行动，开始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以色列和美军目标。以色列海法炼油厂中弹，美军基地遭到袭击，油价开始突破100美元每桶。第三周，双方开始互相打能源设施。3月18日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以色列袭击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那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伊朗赖以为生的能源命脉。而伊朗当天就实施了报复，袭击了卡塔尔的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设施，还有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的能源和美军设施。打到3月19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第64波真实承诺四行动，使用集束弹头导弹袭击以色列和美国目标，海法炼油厂再遭打击。与此同时，一架 F-35 疑似遭到伊朗火力打击后紧急降落。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状况稳定，事件正在调查中。如果这是真的，那这是开战以来伊朗第一次击中美军飞机。紧接着，川普表示不会部署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称战争基本上在两三天内结束，但同时威胁若伊朗再袭击卡塔尔，将彻底炸毁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同时，美国五角大楼申请逾20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用于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引发国会争议和两党对立。三周下来，伊朗平民死亡超过2100人，以色列死亡20人，其中平民占多数，美军阵亡至少13人。油价从战前的80美元左右一路飙升，一度突破110美元，涨幅超过 35%。这场战争不像是川普口中的很快就会结束，更像是一场可能要拖上数月甚至数年的烂仗。而油价什么时候能跌回去，取决于一个核心变量，战争何时结束，或至少进入停火谈判阶段。在这个变量明朗之前，能源市场只会在高位震荡，不会系统性下行。也正是在这个情形下，美联储召开了3月的议息会议。3月19日，美联储公布议息决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3.5% 至 3.75% 不变。这个结果本身符合市场预期，因为基本没有人认为这次会降息。但让市场措手不及的是鲍威尔发布会上的一系列表态，以及美联储这次更新的经济预测报告。先说经济预测报告，也就是 SEP。GDP 方面，美联储出人意料地全面上调了美国经济增速预期。2026年实际 GDP 增速中位数从三个月前的 2.3% 上调到 2.4%， 2027年从 2.0% 大幅上调到 2.3%， 2028年从 1.9% 上调到 2.1%， 更关键的是长期潜在增速从 1.8% 直接拉到了 2.0%， GDP 预期全面上调，而且不只是今年，连长期潜在增速都动了，这很反常。因为就在同一时期，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都在不同程度下调美国经济预测，市场普遍对前景偏悲观。也就是说，联储的方向和华尔街的方向是相反的。鲍威尔在发布会上对此没有给出特别清晰的解释。 市场猜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最高法院不久前的判决推翻了部分关税，给经济减了一层压力，二是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让部分联储官员开始相信生产效率将出现实质性提升。但鲍威尔自己也说了，目前看到的生产率改善并不能归功于生成式 AI， 因为 AI 的宏观影响还需要好几年才能在数据上得到确认。短期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反而是在推高商品和服务需求，边际上可能推高通胀和中性利率。所以 GDP 上调的真实依据是什么，外界目前还不清楚。鲍威尔自己也在发布会上坦率承认，这次有不少委员私下表示，如果有一次应该跳过 SEP 的，那大概就是这次。这句话在美联储历史上很罕见，他的意思是当前不确定性太高，这次的经济预测本身可信度存疑，委员们自己都觉得这份数字不太可靠，但既然发出来了，市场还是会当信号来读。 GDP 上调，通胀上调，这两个方向同时发生，释放的信号就是美联储认为经济不会崩，但物价压力在扩大。通胀方面，2026年核心 PCE 预测从 2.5% 上调到了 2.7%， 整体 PCE 同样从 2.4% 上调到 2.7%。 这个上调幅度在平时看不算大，但放在当前背景下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战争才打了三周，后续的能源价格传导效应还远没有完全体现在数据里。就业方面，2026年失业率中位数维持 4.4% 不变，基本稳定。但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把过去六个月的就业数据做统计修正，私人部门的净新增就业几乎为零。二月非农数据减少了 9.2 万个岗位，私人部门净新增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就业市场的真实状态远没有 4.4% 这个数字看起来那么稳。接着是利率点阵图，表面上没什么变化，整个利率中位数依旧保持了年内降息一次。但这次有4到5位官员从原来预计降息两次调整到只降一次，压住2026年全年不降息的官员从4位增加到了7位。中位数没动，但重心已经明显向鹰派偏移了，整个点阵图的离散度也比上次更小，说明官员们的分歧在收窄，而收窄的方向是往更鹰的方向收。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还说，委员会已经开始讨论下一步是否可能加息，上次会议也讨论过。虽然鲍威尔补充说，绝大多数官员并不把加息当作基准情形讨论，但这个信号本身就够惊人了，意味着加息已经重新回到了讨论桌上。这是美联储目前为止扔出的最大的炸弹。发布会上，鲍威尔被问到滞胀的问题，他没有回避，但拒绝承认这是1970年代式的滞胀。他的理由是，1970年代的滞胀是两位数的失业率搭配高通胀，而现在失业率接近长期正常水平，通胀只比目标高出一个百分点左右，量级完全不同。从定义上说，鲍威尔说的没错，现在的情况确实和70年代不一样。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滞胀最让人头疼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绝对数值，而在于它让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利率降不了，因为通胀高，利率也不能继续加，因为就业已经在走弱。货币政策的空间被两边封死了，政策制定者失去了应对工具。这种两难处境现在其实已经非常清晰，核心 PCE 约 3%， 其中 0.5 到 0.75 个百分点是关税造成的，现在又叠加了油价冲击，通胀的压力是向上的，就业数据在走弱，私人部门净新增几乎为零，失业率虽然还在 4.4%， 但下行风险很明显，一边往上一边往下，美联储夹在中间，能做的只有等待。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们觉得是这场发布会最核心的表达。他真正担心的不是单次冲击本身，而是这种一波接着一波的模式可能动摇公众对 2% 通胀目标的信心。他用的措辞是确保通胀预期锚定在 2% 是非常重要，极其重要的。过去五年，新冠疫情、供应链冲击、俄乌战争、能源危机、关税战，现在又是中东战争、油价飙升，一个冲击接着一个冲击，公众对于通胀终究会回到 2% 的耐心已经被反复消耗了。如果公众不再相信通胀会回到 2%， 那工资谈判就会要求更高的增长，企业定价就会预设更高的预期，这会形成自我实现的螺旋，真的把通胀推到一个更高的稳定点上。这是美联储最怕的场景，比任何单次冲击都要可怕。 所以鲍威尔宁可在就业走弱的情况下维持鹰派立场，也要守住通胀预期的锚。这个逻辑没有错，但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经济层面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说完美联储，再说说川普。这场战争，川普显然希望快速结束。他打这场仗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快速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和海军力量，在一个月内拿下决定性胜利，然后让伊朗在谈判桌上接受美国的条件，同时借助胜利提升支持率，为中期选举铺垫。但战争拖成消耗战，这个计划就出问题了。油价已经涨至100美元左右，美国的通胀本来就被关税推高，现在又叠加了能源冲击，消费者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在快速上升。高通胀在政治上的代价是很直接的，它会直接反映在民调数字里。更麻烦的是，美联储的行动受到掣肘。货币政策有一个基本规律，越早降息效果越能覆盖全年。如果今年3月降息，基本整年都能感受到宽松效果。如果9月降，那只有年末一两个月会有体感。如果全年不降，经济刺激就无从谈起。在战争爆发之前，市场对今年降息的预期本来就已经降低了。现在油价飙升，推高通胀，美联储不但降不了，还开始讨论加息。川普想要通过货币宽松来刺激经济的路子基本被封死了。现在他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尽快结束战争，稳定油价，二是继续给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两件事他似乎都在努力，但都没有看到成效。川普能不能在两三天内结束战争，恐怕他自己也不确定。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便战争停下来，中东各国油气设施已经受损，能源供应的风险不会在停火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消失。油价想要跌回去，需要的不只是停火，需要的是整个能源供应链恢复到战前水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事情。时间越长，通胀压力越持久，美联储降息窗口越窄，川普的政治压力越大。三周一场战争重新定义了全球通胀格局，重新定义了美联储的政策空间，也重新定义了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但历史从来都是在混乱中走出来的。我们认为这场战争终究会结束，油价终究会回落，美联储也会找到降息的窗口。问题只是时间，以及这段时间里各个市场承受的代价究竟会有多大。